我们所追求的完美是我们的桎梏，因为不可预知性总会伴随着我们创造出的每一样东西。
他们是伟大的发明家，愿意接受形形色色的委托，从人格交换机、虚无制造机到幸福存在感叹机，无所不造。如何制造一头称霸宇宙的怪兽？机器如何写诗？当科技发展到顶点，人类该高兴吗？宇宙是否拥有存在的目的？龙真的不存在吗？他们一起面对宇宙中这些无解的难题，还要为谁是更强的发明家争得你死我活。他们是特鲁勒和克拉帕乌丘斯，是闻名全宇宙的机器人大师。波兰科幻文学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代表作《二十个天马行空的脑洞故事》，怪诞、幽默、辛辣、讽刺，恣意徜徉于科学、文学和哲学之间。机核网果麦文化联合出品《机器人大师》有声书，现已在机核网及机核 App 独家上线。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独立游戏闲谈节目，我是 CT，
我是 JF，
我是饼干，
我是42，
我终于把42叫
回
来
了，
太
开心了，耶，终于能参加这个节目了，假装自己还玩独立游戏，太开心了啊！
我操，我不看你天天狂玩机组里老发表一些奇怪言论，之前
是确实玩了一些很奇形怪状的游戏，这期我也就挑两个推荐给大家，
行，然后咱们这期的话就是。我发现咱们最近这个名字的事已经就是完全是放弃状态了，就直接管它叫独立游戏闲谈就行了。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是否接受这个名字。然后这个名字开始大家觉得特普通，就 GF 一句话给我点醒了，他说你看合推对闲谈
说对，说的特别对，
有那味儿了，
有那味儿了，
我当时这个
精神续作，
这个脏的程度就突然把这个两个节目统一起来了，
对，吻合了，确实
可以，又直白清晰明了，
对，
是这样的，
对，所以感觉这个名字还行，就姑且先叫这个，就是十分对不起之前出了那么多主意的大家，这回是完全没有用大家的东西了，
是，
对。
然后最近在下促，就是咱们在正式开始之前，我觉得可以先说一下，就是大家在下促都买了什么东西。然后我的话，我只买了《骑士精神二》，一个根本不是在下促的游戏。
是，主要不是为了准备咱们那个直播嘛？
对，
找一找这种联机游戏
啊，
对，整点欢乐
的。就是你这么一说呢，我买的还是 Raft 呢，咱
啊，对，我也
对啊，不就是为了直播吗？
工作内容了，完了，
还有那个人间地狱是吧？
是
不是下次我时候买的？
对，
这 Raft 我都是疫情前买的，感觉是好像疫情那年买的
啊，那不错，疫情时候可以在家玩，
是的，
对，
还挺晕的嘛。
正好咱们这个话题讨论也加了一个下次这个购物清单的话题，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买了什么，然后互相看看有没有能够查缺补漏的消费一下。
对，
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就是自己买了一个游戏什么后不后悔这个事儿，就其实挺重要的，尤其是如何在这么多的游戏里挑能挑中自己喜欢的那款，这事儿其实特别难。
是，
我觉得看缘分嘛，我挑都是看缘分。
这期反正也给大家留一个这个小话题，就是想知道知道大家都是怎么从茫茫多的这种游戏里边挑想玩哪个，或者说想买哪个。对，因为大家来听估计可能也都是习惯了从各种独立游戏海里边四海遨游挑这个好玩的东西嘛。
是的，
对，咱们几个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
那肯定是看机核听机核呀。
哇，
你也是
太假了。
上机博看大家分享，
是吧？太假了，
我听不了，我不问
你今年才开始玩游戏，
真实一点，真实一点。
真是一点、
真是一点。那我其实就是可能我用 Reddit 比较多
哦，
我
经常上
地方。
对，就是 Reddit 上虽然这个垃圾信息也非常多吧，可能占99%左右、
嗯，
但是也总有那么1%的人会正经发点有价值的东西。
对，
那可能我经常去一些什么独立游戏区啊，什么这个银河恶魔城区啊，什么 Doom 区啊去看去。嗯，有意思的东西还是相当多的。
你不应该混那个什么阿特拉斯黑粉区？
嗯、不是，人家正常那区就挺黑的。
哦，那没事。
哎，
也是，
嗯。饼干怎么着
啊？我因为从2017年开始我就做一些这种内容的东西嘛，所以我 Steam 列表从2017年开始我就是挨盘翻、翻到今年了，已经、
刷爆就、
对，就是感受了到底有多少垃圾在
是的
Steam 列表里边，
非常爽，
就是每个月有那么几百个，然后只有那么几个能让我点开，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游戏封面还是非常重要的，
是，
就是你有时候你在这种大量的这个清单里边，你看到那一个封面，至少能让我点开它，这就
一打眼，
建立了我能够了解它的机会了。
对，
不然其他的东西其实真的，你甭管说有这个好不好评啊，打不打折呀、多少钱啊，其实都不能够吸引我点开的。
说的对，
那一个好封面真是挺重要的，但是标题其实你看多了以后也识别不了什么，主要还是封面。对，尤其现在这个 Steam 介绍。他好多都特不好好写，
对，
这种挺闹心的，
全是瞎逼写。
他给你写首诗在里边，或者说他你就好好告诉我一下这是什么游戏，怎么玩的。
对，
其实就挺好。
现在流行除了游戏内容啥都写，
是，
对
对，
甚至有误导，特别讨厌。
是，
42是怎么找的？平时你看你找的也挺多。
是，首先我有每天翻队列的习惯，
嗯，
就是我每天至少爬三个队列。只培养一个就跟饼干一样生物性的对这个一个新游戏一打眼的感觉，
嗯，
就是纯演员啊、我只能这么说，就是纯的演员。嗯，这个游戏在我看到它的第 1.5 秒前 1.5 秒我的印象我就信这个印象，然后如果觉得它很好、我就再仔细的往下再看两眼啊，比如说它这个商品页会写点啥，一般是这样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我发现怪机游戏的方式，就是我有几个朋友他翻那个怪了吧唧游戏，这个反正比我还怪很多，我经常听他们的。
怎么每个人都有点这种，
是不是你自己？
并不是我自己啊，他们比我怪多了、还有就是我有个小本会记，就是有演员的游戏我会记一下、就是和我的这个愿望单做一个这个交叉引用，然后每次特价的时候我就会以这个列表为基础再搭配我的愿望单，然后大家回忆一下我当时为什么把这个游戏记下了。里面我经常会遇到一些游戏说这个游戏看起来这么的傻逼，为什么把它记住但是有，但是后来仔细一看还是值得买的，基本上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我觉得体验非常神奇的一个渠道，就是如果你说在 Steam 上爬队列就已经是怎么说愤海蝶泳了，是吧？
是。
我还有个更那个就是几率更差的一个模式，就是去 YouTube 上找那些独立游戏主播，就那种什么2022年十大
啊
什么什么什么游戏，哇，那个我跟你说，那些视频就是有一个赛一个的，一个比一个傻逼的，那啥那些
巨水，
从分类到介绍都没有任何他妈的道理，但是通常你每看10个这样的视频，你总能翻出来一个你真的没有见过，
嗯，确实，
而且还真挺好的，然后我就记一下，然后通常那些游戏。可能你也就只能在意识上能找点信息，可能 Steam 页面没有、啥啥都没有，然后你看那个制作组的 Twitch 上一共就发三条，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游戏，但是我确实经常能通过这样的这种所谓的汇总十大这样的游戏找到一些很有惊喜的东西，
嗯，
就还挺好的。
诶，说到这个，这两年在推特上比较火的一个 tag 热门 tag 叫 Picture Game，那个主持人那个老哥他搞了这个活动以来，就是这个活动每次他开启这个话题，这 Picture Game 这个 tag 底下就会出现一大堆那个毛遂自荐的独立游戏，然后其中还有好多好多特别看起来演员就特牛逼，然后看他视频感觉更牛逼的作品，就那个东西还能抓出不少好作品呢，我觉得大家没事可以去关注一下。
对，
那个我觉得上次参加好像已经成百上千了，最他第一次可能就百十来个游戏，像到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然后他们还在搞线上活动，这个大哥我一直想跟他联系一下，看能不能一起搞点啥，如果能搞出点啥跟大家说一下。
哎，
大家期待一下吧。
对，
嗯，
那行，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吧。哎，今天要不要让四十二先来讲一下？就老不带他，嗯、
为什么
打个头？
对，
但是我也没有准备的很好，所以
无所谓。
嗯、所谓
你先来的，
这个节目
先来的
准备特好就不对了。
哦，确实，
嗯、对。然后之前那个节目也录的太长了，我们也稍微再调整了一下，稍微削减一点，
对对对
对，
然后尽量让大家这个听感会更好一点。
嗯、
那么四十二老师来吧。
行，那我就开头就先怎么说呢？就。推荐一个吧，先推荐一个、
嗯
啊，之后我再想起来，然后再说。
行，你可以
现想，
现想就是现想。我打开我的 Steam 列表，然后看一下我这个下次买的最新的游戏是什么，然后我就挑这个，
是
吧？啊，然后我就首先推荐一个游戏叫《Chronicle》，应该是这么念的。
嗯，
啊，因为我这个我现在录节目这台机器是英文的，所以我记得这个游戏有中文名。
嗯
嗯。
好像什么英雄追忆，好像是这样。
英雄追忆、
啊、大概是这样啊、
果然没听过，
没听过是吧？
对。
然后这个游戏是个什么游戏呢？它是个roguelike 游戏。
哦、
哎、啊，然后是即时战斗的 roguelike 游戏。它的设定其实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你其实是进入到一些这个经典的英雄，就是已经成为英雄的人的回忆之中，体会他的这个冒险故事。
哦，
这个设定其实没有。啊，其实这些设定没有任何的屌用、啊。
对，
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 hack and slash 式的 roguelike、
嗯。
哦，
啊，就是即时战斗的刷，狂刷，就是，
嗯、
我觉得吧，虽然他把自己称自己为一个什么传统意义上的老 roguelike 游戏，但其实对于玩家来说，真正能让你体感它的特色了，就是这个游戏其实是《暗黑二》。
哦，
它提供的就是《暗黑二》的体验。包括它里面那些什么，刷怪的时候那个怪蜂拥而至那个感觉，特别像那个沉沦牡丹城的手感。然后包括你
拉卡尼苏，
对，不管你用什么职业，包括什么游侠，你在射箭的时候不能动，你在攻击的时候是站定的。
哦，
就那种释放的手感是就也是暗黑二的手感。
嗯，
然后里面的这个技能栏，它有个技能树，那技能树的加点也是。
嗯，
暗黑二的那个加法，
嗯
啊，然后整个一套就是一套暗黑二，然后甚至还有什么回声卷轴，
嚯
啊，然后那个掉一地的装备，捡完之后你还得码一码啊，然后换一换，一边打一边换，然后最牛逼的就是它里面有些音效，应该就是暗黑二的音效，啊、就是
那
特牛逼，
这不是个换皮游戏，
就是
越来越不对了，感觉
你一跟那个 NPC 说话、
嗯，
然后首先你会听到的他的那个。问好语音就是那句 greetings， 你记得吗、
嗯？
然后他说那个话是他脑袋顶上出一个框，然后那框是从下往上滚那个字儿、
oh ，
明白吧？就全是那种，然后你一个手一滑就给他点掉，啊，一切体验都是一样的啊，特别牛逼啊！然后他是
现在要告你，可不是动视暴雪告你、
哎，
现在微软告你，
对，特别爽这个游戏啊。然后但是他的画面是那个就是像素，然后真的是那个传统 roguelike 那种，就是。简单直接，
嗯，
然后而且你现在在玩这个游戏，它的整体手感其实比那个暗黑甚至还有就是凌厉一些，
哦，
就特别脆，那个手感特别爽，然后没有任何想法，
嗯、
你就顺着那个地牢，然后一路杀，
嗯，
然后一路捡，
哇，
然后杀一会儿之后啊，打开你的物品栏，加加点儿，然后换换装备，
嗯，
然后又变强了，很爽，然后接着杀，就是这么一个刚健朴实的一个游戏啊。就是愣刷，刷的就是脑浆都炸了那种感觉。
用现在流行词讲，是不是就是暗黑平替？
对，而且我觉得比暗黑二还爽一点
啊，
就是因为它直接了一些。
嗯
啊，然后说，因为就是说到这儿之后，我就突然就想推荐一个我每天、
嗯、
或者说每隔几个月就会推荐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原祖 roguelike，、
哦、
就是这个 Tom。TOM、
哦、
就是马基亚的这个传说，
嗯，
这个游戏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像我刚才说的这个 Chronicle 这个游戏这么像暗黑？一方面，这个老哥这个组一定是要那个暗黑二那个味儿，这个不用说，它里面有些是故意的。
嗯、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这算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个冷知识，就是暗黑破坏神一和二。其实跟 roguelike 这个品类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嗯，
是
啊、
嗯，
是
的，
因为在这个暗黑一之前，他们其实受这个90年代前八几年的一个 roguelike 影响非常深。那个游戏叫 Moria，
嗯
，Moria 其实就是那个魔界的一个矿坑 ，Moria、
嗯、
矿坑，它其实就是那个故事。你从一个小村庄整理完之后，然后在那个小村庄那儿有个门，然后你进入矿坑。然后一层一层往下杀，杀到最下面是巴尔多格，然后杀了、
啊、
啊，
那个是一个就是那个老的 roguelike 的形式，就全是字符的样子。
嗯，
然后这个 Moria 后来演变成了 roguelike 的一个大系，就是对战斗、对怪物种类、对 build，
嗯，
和装备种类的这些就是复杂度的追求的一条系。
哦，
我们后来甚至会以这个 Moria 大系来称呼这条系的演变。
嗯，
然后 Moria 在演进之后，因为他很多作品是这个开源的，然后他后来就有了一个进阶版叫阿格班 Agband， 其实还是魔戒，
嗯，
啊，还是魔戒。然后 Agband 就是非常非常丰富了。然后他里面有一个大哥做了一版自己的作品叫 Z 阿格班，前面有个 Z， 那个 Z 就是泽拉兹尼阿格班，他就把泽拉兹尼那些小说的设定又融进了，就是他这个游戏就变成了一个奇幻爱好者大狂欢是大乱斗式的一个游戏，
嗯
啊，但是其实它还是 roguelike， 有些随机这个随机的生成，然后拥有死亡之类的。然后 Z 阿格班这个版本里有一个老哥就自己写了一版，然后也写成了一个引擎。这个引擎后来更新到第三版的时候，就改了个名字叫这个叫中州的麻烦 Troubles in Middle Age，
嗯，
就是 TOME
啊，
嗯，然后等到他正式上市之后，他可能因为版权或者种种的原因嘛，他删掉了里面那些什么经典元素的元素，变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游戏，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马吉亚亚的传说，
嗯
，TOME 四，我们经常说这个游戏，把这个游戏叫 TOME 四，其实很多时候是指它这个 T Engine 其实是第四代，
嗯，
为什么说这么多呢？就是因为 Moria 这个游戏的整个游戏结构对《暗黑破坏神一》产生了极深的影响，甚至你可以说《暗黑破坏神一》是一个画面更好的 Moria，
嗯，
因为你回忆一下，就是《暗黑破坏神一》，特别是地狱火，你不是在一个村上，
嗯，
然后一路往下杀到头，
嗯，
这个结构就是 Moria 那个结构，所以其实我觉得《暗黑三》虽然不算，但是《暗黑一》和二的那套就是钢剑朴实的杀怪、升级、加点，然后换各式各样的装备，然后基于装备获取各式各样的 build。包括他那个野外地图随机性，其实都跟 roguelike 有直接关系。
嗯，
所以就是我是最近这段时间玩这些就是即时战斗，但是整个机制很古老的 roguelike 游戏，就越发的感受到他们和暗黑一和二的那种特别同源的关系。
嗯，
就是给我挺大的启发。嗯，而且你作为对比，你会发现暗黑三和暗黑一二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
就是暗黑三的整个的 build、整个的装备以及它验证 build 的方式已经完全变了。它是靠那个竞速，它有点那个就是动作性和这个竞技性在里面。
对，
它和那个以前的那个 roguelike 带来的那种是随机冒险，不是一种东西。
对，
所以说很有意思，推荐大家玩一下这个 Chronicle， 你在里面能找到那种特别神奇的，就是暗黑二的感觉。
嗯，
很爽，这游戏真的很爽，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还给人很大启发。
嗯，
而且它原价好像就不贵是吧？原价我看就47，现在还在打折。
对对对。
不过在等电台听到的时候，应该大家已经折扣没了，
嗯，
但是这个游戏本身就不贵。
是的，
嗯，
反正很爽。
它是个单人的是吧？
单人的，
嗯，
狂刷啊，狂刷不止的那种。它甚至有个主线，我不知道为啥它管自己叫 roguelike， 里面有很多流程是很固定的。
哦，
就像那个《暗黑二》一样，
只是地图。
现在啥游戏都可以叫自己肉哥，人家打
是很神奇，
你下个围棋都可以肉哥，每盘都不一样。
是说的对啊，行，我就先说这个。
哎
哎，好嘞，
那下一个要不就我说？
行啊，
那个
整
其实这我们策划这一期的时候，我犹豫了很久啊。我这个，
嗯，
最近玩的游戏其实也不少。这个什么什么有个那个叫 Floppy Nice 的战棋肉鸽游戏啊，
嗯，
还有像那个 Project Warlock 2，
嗯，
这个 FPS 呀什么的，
嗯，
各种各样的全都玩，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彻底打动我吧，就是没有让我觉得它很值得让我花这么长时间在电台上边说。
嗯，
然后
那这是哪个打动你了呢？
哎，有一个这个就是看到他的发售信息就哭到不行的一款游戏啊，叫做这个 Hero Emblems 2， 这个英雄文章2，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三消 RPG
啊，
哦，
啊，这就是你那天说你要在家赶紧
对，就是刷爆的那款游戏
啊。
这游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首先，它是一个纯手游，只存在于 iOS 平台，甚至都不上安卓的那种。
哦，
然后呢，它是一个 台湾那边的一个双人开发组，这个叫 HitPart 这么一个组做的一个 RPG。
嗯，
它其实它的一代特别早，它是15年的时候就已经出了，然后第二年他们就直接放一宣传片说我们要出二代，每年都是什么上个 TGS 呀什么的，然后
就说这项目有，
对，就是有，然后每年会写一个年终总结的这么一博客说哎在做，然后每年都是在做，发售日永远不知道，然后前几天突然说卧槽我们六月中旬就要卖
卖啊，
然后我一看卧槽那赶紧买啊，
我就喜欢这种宣发的，突然
你像这，对，这游戏恨不得就是得过了七年多才正式出的这个续作，而且吧你会发现他这个当时16年第一次出宣传片的时候，你发现很多基础的东西他其实早就做完了，那个片子里边跟现在其实没有看出太大区别，对，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实际开发过程中到底在干什么，但总之就是底子应该早就打好了。
嗯，
那
我看着真好。
对，然后这个我再说说这个游戏的实际情况啊，它这个因为大家可能也对这种所谓的三消 RPG 也有一些概念吧，
嗯、
像那个
非常的有感情，
对，很有名的那个 Puzzle Quest，
对，
就是、
嗯、
但是它呢还不太一样，就是 Hero Emblems 更倾向于一个传统的 JRPG 的感觉，
哦，
就是它从各方面的设定啊，什么甚至有角色名啊，都你觉得它非常的在致敬《最终幻想》，
哦，
你甚至你都有个法师就叫西德，
是
啊、然后这个游戏呢，它三消的部分只能说是它战斗的手段，
嗯，
但是除此以外的部分非常的 RPG， 就是你也有大地图，你在上边去慢慢的冒险，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迷宫，然后里边有宝箱，然后你还得去刷一些装备啊，刷一些主动技能啊、被动技能什么的，
嗯，
然后去建自己的 build。其实是一个很硬核的这么一个 RPG，
嗯，
然后它其实在这个战斗方面哈，它跟 Puzzle Quest 也不太一样，
对，
就是 Puzzle Quest 之前它其实更像是说你平时去通过三消去攒一些点数，
嗯、它那个 Puzzle Quest 的消除本质上是它的法术力池，
对，
就是你是在激活不同类型的法术力池，然后那个 Puzzle Quest 里每个人物就会有对应的技能可以用，
嗯、是的，
对，但这个游戏其实你消完之后是对应的人物会动，
对。
但是它就更 RPG 了，
没错。而且，这个里面它是一个其实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回合制的战斗方式。
嗯，
你消一次，它消息多少，你就你队伍里对应的人就动多少次。
是
啊，然后它还会根据你消的这个大小来出各种强力的技能，这些全都是可以自定义的。然后包括说你的队伍，其实它跟一代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你这次不只是一个四人小队，就是你这里边有这个很明确、很经典的一个组队方式哈，一个战士，一个坦克，一个回复的，一个魔法，就四个人。但是你同时呢，还有额外的三个角色，就一直在待机队伍里面。你战斗的时候随时可以切换，就是根据这个不同情况，你可以随时去换。就有个冷却时间，这个道理就可以随便换。
你看它这个加复杂度的模式也是往 RPG 那个方向靠。
对、是的，就是其实三消对于你整体的战斗难度没有多大的影响。
嗯
啊，而且它这个我过会儿也想说一下，就是我自己猜测的为什么它要花这么长时间才能做出这游戏哈。先继续说，就是剧情这块其实还挺王道的。它讲的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四人的类似于佣兵小队吧，就是冒险的小队。他们在这个四处去做任务赚钱，然后路上呢遇到一些这个很就是怎么说呢生活比较丰富多彩的角色吧，像一失忆的女精灵啊，什么这个小王子被国家这个欺骗，然后还背下一些冤罪什么的，
就那些王道的
对王道、
嗯、
其实看着有点 FF12 那意思，就是你扮演的主角们其实跟这故事没什么关系，但是你会经历一些很史诗级的故事，
嗯
啊、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整体画面上其实也是比较清新可爱这种吧，比一代还是精致一些，然后属于这画风上怎么说呢，是一种可能欧美和日式都有点吧、
嗯、
那么一种结合，
很清爽、
嗯、
整个人设。
然后它其实还有一个挺神奇的地方，就是这游戏里战斗的时候角色是有语音的，它全找的是日语配音、
哦、嗯，
就不管你选的什么语言它都是拿日语配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声优表，好像也不是什么很出名的人物，可能就是他这找的一些会说日语的人配的吧、
啊、连上的那种
对对啊、然后这个然后就说说他这块就是数值这块哈，我觉得这游戏它的一代和二代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数值设计这一块， 就是能把一个三消的游戏做的这么让人玩的手心冒汗，就是每一场杂兵战都心跳加速的这种感觉，
恰到好处的那种感觉。
对，恰到好处。它这个它跟一代还不一样，一代是你四个人共享一个血条，二代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血条。然后这里边就会出现可能一个杂兵打你一下，恨不得就能直接砍你一半血。
哦，
还挺难的。
对，
不休闲、啊，
世界树那套来。
对，它很不休闲。就是这游戏你稍微一不注意，哪怕是个杂兵战，你都直接团灭。
哦，
就是你要随时去掌控，你这一回合你是要去进攻，你还要防守，你是回复还是怎么样、
嗯、
就是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地方。而且敌人是会用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这种 debuff 去弄你。
哦，
什么这个给你带个火呀，带个毒啊，封印你一个什么砖块啊什么的，这种全都能干。
嗯
啊，然后你就得想尽办法，说有些人他有被动技能可以去顶掉一些 debuff 呀，还有一些人可以去像回复术士可以去给你回一些东西、
哦、主动的解。
对，就是这些系统全都交合在一起，就让这个游戏其实硬核程度变得还是挺高的。
嗯，
然后数值这块呢，它其实就是我觉得它应该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调，怎么样让你觉得没那么无脑、哦、然后同时呢还不至于让你觉得因为某一次这个珠子的颜色没配上就导致你团灭这种、
嗯、
让运气成分也尽量降低、
哦、
就是我玩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哈，这绝大部分情况下，那即使说我这面板上面没什么好珠子，我也不至于会因为这个就被弄死。
OK，
就是他会给我一些余地，嗯、
就是能感觉到他花了时间，那个你是能感觉到的。
这个、对，是的，
不是愣拖。
对，对，
啊、那挺牛逼的、
嗯、
这个。
而且这游戏本身的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他从一开始你就是在一个小镇子上面走，然后慢慢开始去冒险，去一些什么也冒去下水道，去钻一些奇奇怪怪地方，
哦、
去沙漠，
丰富是吧？
对、
哦，
上一些破船，然后打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敌人。
就感觉是很有匠心的这么个
对、
嗯，
然后现在我记得好像就是卖5美元吧，还挺值的。
这么牛逼！
对，大家如果有 iOS 的这个设备的话，一定要买一个试试。
游戏时长多长啊？游戏总时长？
我现在玩了差不多10个小时，然后还没怎么看到结尾。
嗯，
就作为一个三消的 RPG， 其实还挺长的。
这量真的可以啊，而且是买断，纯买断制是吧？这个
纯买断，没有任何的广告或者额外付费。
牛逼啊，这个真的
对，非常有意思。
嗯，因为我对这个《帕多快斯》这游戏非常的有感情。
嗯，
因为它是属于那个《呼啸战神》的系列的，
对，
那世界观里，然后《呼啸战神》也不出了，
那是。
然后《战神》系列就是《War Dog》那系列本身是个 RPG 吧，
嗯
《呼啸战神》RTS 这俩都不出了。
对，
然后《帕多快斯》其实让那个组其实挣了不少，但是他们现在在做一个，他们现在
他们有一个免费的，
是个免费的，
对
对对。
对，
但是他那个游戏吧，就是你会发现他们有个很好的金刚钻，就是他那个三消的战斗节奏。
嗯，
但是很多别的地方特别不讲究，就特别糙，
是的，
特别是那些交互什么的，就不像这个游戏整体上特别整，
对，
而且能明显感觉到他的那个 JRPG 的模块不是辅助模块，
是，
就是他其实是两个权重一样高的模块，三消和 RPG 其实是一样高的，
对，
特别好，
嗯，
这感觉特别
可以、
嗯，
这个太值了，这个5美元，这是真的物超所值、
嗯，
是，
对啊，
那下一个我来说说这个最近玩的特别有点疯狂的、
嗯、
Neon White，、
嗯、
因为我最近游戏时间其实全都献给那个《神界：原罪二》了，是主要是跟那个媳妇儿、
嗯，
真是。
跟媳妇儿安利了这东西以后，就所有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在欢乐堡里度过了、
啊、我是跟我媳妇
儿已经走出欢乐堡了、
啊、在打，我是跟我媳妇儿打那个小动物之星，反正都是这种的、啊、妈、行，这 Neon White 真是特牛逼、
嗯、
当时在那个直播的时候看到就觉得挺牛逼。
对，
我除了打神界原罪二，现在就在玩这个游戏，而这个游戏特别神奇、嗯、它之前的宣发和 demo 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款游戏，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知道就是咱们这回那个 Summer Game Fest 期间我才第一眼看到他的、
啊、
但是第一眼看上基本上就爱上了，我这游戏演员可太好了。
是的，
我其实主要是特别好奇，就是因为卡牌元素嘛，这些年都快他妈看吐了，但是这游戏是那个 FPS 和卡牌的结合、
嗯、这个很少见啊、
这你能怎么结合？然后第二个吸引我注意力是，我看游戏页面，我看这个主创团队里面有一个人，这个叫 Ben， 这哥们儿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眼熟？然后他上一款作品居然是那个 Donut County，
对，
哦，
他是那个，他之前是大麻雀的组里的人，
是，
对，
哦，
然后后来自己出来做那 Donut County 的，
嗯，
所以这老哥，
你说这
是个神奇游戏，
对，很爽，
画风特别可爱，然后玩法巨神秘，就扮演一洞，吸入各种东西，越吸越大，最后把所有东西都吸进去。
他那个主页上写了一个说他这是他当年刚毕业的时候然后去纽约工作然后说他住那地方不怎么地然后老被他那个他家附近老有浣熊骚扰他然后他就以这个为报仇然后做了这么一坑浣熊的游戏。
一听就是报仇你知道为啥吗里面那个浣熊叫 BK, 天天玩的笑死了。
可以啊，
这个游戏顺便推荐一嘴了，就是这个 Donut County 这游戏特别推荐大家去玩，那个特别解压，
嗯，
解压到爆炸。
是的，
对，
嗯，
而且好像一直在 XGP 里，应该是，
好像是，
嗯，Apple Arcade 也有，
手游也有，
对，
嗯，
特别好，
玩法极其之简单，但是极其之爽。
嗯，
但说社会 New White，
嗯，
那个这个游戏主要玩法描述起来就是那个超高速的跑酷 FPS。就是那种，
嗯，
它玩起来和市面上绝大多数的 FPS 甚至是跑酷游戏体验都不太一样。
嗯，
不过首先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这个游戏玩家控制主角是一个死了不知道因为啥原因死了而失忆的一个罪人，然后死了之后他另外 一大帮的罪人没有直接下地狱，被传到了天堂里，然后天堂那边的那个长管理人管他们叫 Neon，不是你有啊，是你养，给了他们10天时间来就是击杀恶魔的任务，每天给一个击杀恶魔的任务，这期间排名第一的人就能留在天堂上，就不用下地狱。然后这期间那个天堂给他们每个人强制戴了一个面具，说面具里有炸弹，只要你要愣摘就会爆炸。
嗯，
然后每个人会有一个代号，咱们主角叫 Neon White。这句就是一个游戏名嘛，然后他的队友什么 Neon Yellow Neon 然后 Violet 然后 Red 还有 Green 就这样就按颜色排的，
嗯
哦，那颜色跟恐龙战
队
似的
对快乐啊
对，然后这游戏还是主要说玩法，我这个游戏玩家就是开始每天做一个任务，然后每个任务得包含10来个小关卡，这里面每个小关卡都不长，
嗯，
每个小关卡就是几十秒或者十几秒就能给玩通。
对，
然后之所以玩这么快跟那个游戏的玩法机制特别有关系，
嗯，
就是玩家在每玩完一个小关卡根据完成时间的不同会获得一个评级，然后铜牌最低，
嗯，
Ace 王牌最高，然后每个评级会影响就玩家天堂排位，就是咱们之前说的你必须得在10天排位第一才能留在天堂。
嗯，
然后玩家开始的每关刚开始只有一个近战50刀是初始武器，只能在近处砍别人而且没有特殊功能。
嗯，
然后游戏玩家就开始进入关卡以后，游戏在各处都固定放置了一些武器卡牌，你比如说手枪、步枪、霰弹枪、冲锋枪、机关枪、火箭炮这几种，
嗯，
然后每个武器卡牌有两种作用，就如你用左键的话就是它卡牌上卡面上写着啥武器它就是啥武器，是手枪就蹦蹦蹦，机关枪就哒哒哒，就这样，
嗯，
就当枪使，
对，
枪械特性就根据卡面不同，但是然后，还有弹药数量的限制，重复拾取可以增加那个弹药上限，比较简单粗暴嘛，
嗯，
就是愣加，但如果你拿着一张卡牌按下右键的时候，这个卡牌会立马作废被弃掉，但是弃掉的时候同时会触发一个特殊能力，
嗯，
对，这个就完全不同，比如说手枪弃牌就二段跳，
嗯，
比如你在空中，
哦，
你在空中把手枪给牌给弃了，哎，一个跳不上的 台阶立马就蹦上去了，
哎，
这是手枪。然后像机关枪它是发射一个榴弹能打出 AOE 炸死一片恶魔，哎，还能让玩家火箭跳不会有自己伤害自己。
嗯
嗯，
然后像步枪的话它是攻击力威力特别高，基本上一枪一个小朋友，然后它的弃牌技能是向前方长距离冲刺，
嗯，
就是一个台子离可远，
嗯，
但你蹦起来哎呀唰一下就冲过去了，
哎，
就是这样。然后简而言之就是每种卡牌的左键攻击右键位移就是提供了这个 FPS 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嗯，
就攻击和位移嘛。然后游戏本身基础移动速度就不慢，而且游戏中可有各种水面，一跑到水面上我觉得有窜了一个叫一个猛，然后很多卡牌的那个右键位移技能，
嗯，
比如说我刚才说那个步枪的前方长距离冲刺，然后还有就是你火箭跳的时候把自己炸飞的时候那个速度，然后后来还有一个霰弹枪是右键是就是可以拐着弯的冲刺，那些速度都特别快，
嗯，
就是在这种基础玩法前提下它那个关卡设计也是做的特别好，精雕细琢的，
嗯，
他没有把地图说无限放大，让玩家一直玩下去，每一关特别大什么的，他每一关整体大小其实都不会特别长，
嗯，
也不会特别大，然后其中每个建筑物的武器放置，建筑物怎么摆的，武器怎么放的，敌人从哪出现的，都是精心安排出来的，而且这游戏你想过关你不是说一顿夸夸夸冲过去到终点就完事儿， 你每次必须得杀死这一关的所有恶魔才能过关，你不能憨宠，你不清怪，你到终点门口人家写个数字，你还剩几个恶魔没打完了，
哦，你还不能漏怪是吧？
对，你就只能直接从头来。
哦，
然后他这个关卡设计也比较精妙，就导致你玩起来特别紧凑，你每走一步就有新情况出现。你比如说你刚走一步看见一个巨高的楼，但是底下就有一个机关枪，你可以把自己火箭跳崩上去。然后有一个地方又有怪又有坎儿，比如说你拿个手枪前面又有一个小怪，然后又有一个特别高的塔，你就得先跳起来在天上把这小怪打死，然后在那又建气牌再给自己二段跳蹦上去。就是时时刻刻要做出对策，就保紧张感还有那个就是决策感做得特别好。
对，
就是脑子一直在转那个感觉特好。
对对，你必须得转，尤其是初见的时候，初见的时候完全就得研究这块该怎么过去，而且你不仅要把怪打死，你还得研究怎么更快。
是
你
他这个初见就能够通，其实还挺难的吧。
初见其实不难，初见其实不难，我正要说这个。就初见的话你可以像普通 FPS 一样慢慢打怪，哎，也能过关。但是这样你可能每次就是铜牌，这你记不记得我刚才说，就是它根据过关速度来评级的。你一直铜牌的话，你排位上升很慢，而且你比如说你打完一个大任务，你想接下一个任务的时候，它要求你天堂排位90层接受，结果你一直都铜牌，你现在排位才95，你就没法推进游戏了，你就逼着你去研究之前的关卡。然后根据所有的元素，根据之前所有学到的东西研究关卡，怎么样才能让它更快。然后这样就逼着你把那个狂钻研各种武器啊气牌使用，就钻到极限，然后你越钻这个游戏的速度也就飞速加快，最后玩起来就是那个电光火石的嘛，刷刷刷就过了。就比如说有一关我第一初见的时候花了40多秒，后来我打到了那个全球800多名，然后那个游戏是12秒就过了。
对，
就是速度是这种等级的提升，就是经常就是怎么说，那这个游戏的过程就是开局一阵狂奔，拿着一把枪立马起跳，跟姜维克一样，啪啪啪，四周几个敌人全爆头崩了，然后气牌立马跳上高地，最后捡着步枪疯狂冲刺，闪转腾挪，啪一枪一个小朋友，然后冲到终点，就这种节奏。就你全程大脑都是运转飞快，你双手还得跟得上操作，因为你这个游戏你只要在天上打歪一枪，你可能下一个子弹就不够了，因为你如果你用人家子弹用完，这个牌也会被弃掉，你就没法用那气牌功能了。
真好，
他这个挺人性化，可以快速这个重新尝试。
对，
对，
继续反复练就还挺好的。
而且因为他这个关卡都特别小，你这个试错成本不高，不会说我操，我就会重来了，都得重打5分钟10分钟，脑子都受不了。但是他这个能十几秒，你这错了重来，1分钟能试好几个来回，就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心理压力。
是的，
就是所以这个游戏虽然战斗烈度没那么高，因为他敌人不会像 Doom 一样噼里啪啦全屏都是让你躲子弹啥，他敌人也会发子弹，但都特简单那种，都是白给的弹幕，但还是让你玩巨兴奋。就那个兴奋感对我来说不亚于 Doom Eternal， 你知道吗？虽然是这个跑酷游戏，跑酷为主的游戏，但虽然不是一种兴奋感，但是它给我兴奋感也特别强，就一直在刺激我，不行了，想办法把它弄得更快。然后这游戏给我体验都是说 Doom 都不恰当，这游戏给我体验更像 Speed Runner， 就是那个 2D 跑酷游戏，可以联机的那个，咱们以后可以直播那游戏，那游戏也特好。
现在就开始挖坑是吗？
因为说到这儿，我觉得在有一点上，它跟 Doom 是非常像的，就是 Doom 对 Doom Eternal 当时作为这个射击游戏，为什么你会觉得特别刺激，而且是越来越刺激，就是因为这个游戏用机制去逼你短时间的不断的去做决策。
对
对，
其实你玩游戏，就是这个游戏能给你一种你真的在玩或者玩很有乐趣的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你在做有效的决策，这个时候你在动脑子，然后游戏会给你一个有效的反馈。
是的，
然后你只要这个决策反馈的密度压到一个足够小的时间区间里，就是爽。
对，
就是无论你是玩什么游戏，只要这个时间区间够短，然后你的决策和反馈够密集，就是爽。所以说我觉得 New White 其实是用别的方式别的载体也实现了这么一个
是的
模式。
对，而且它就作为一个跑酷游戏，他那个引导机制做的是我觉得这位游戏做特别出挑的一个点。就比如说这样，你开始拿了个铜牌，你可能就想不行，我得上好外上个银牌吧。然后你第一次拿银牌的时候会解锁一个东西，就是上一次过关的影子录像。 自己的影子路像、
嗯、
然后下一次你就可以根据自己影子来优化路线，你可以跟着屁股后面观察嘛，哎，这块蹦歪了、
嗯、
那块在天上滞空时间长了，这块没打准、
嗯、
所以耽误了几秒，然后就可以优化、
嗯、
然后紧接着就可以拿金牌，拿金牌你觉得自己这个时间也还行了，结果他会 解锁一个关卡提示，他直接告诉你这过关还有什么捷径、
嗯、
直接告诉你一条捷径、
啊、
然后你拿着这个捷径突然发现我操、啊、还能这么快，然后你就拿了王牌拿了 ace，然后这会儿你觉得已经哎，这排位已经能升级了，是不是差不多可以下一关了，这时候他就给你解锁一个全球排行榜，
嗯，
你就发现自己感觉已经、
啊、一步一步高着你，
对，巨牛逼的速度、
那个、
结果全球排名他妈好几万，
你能看到全球排名前面人的影子吗？
啊，不能
啊，只能自己的，
他要能看到就是另外一个游戏，我正要说那游戏、
啊、感觉更痛苦了
对，就这游戏就是一步步带着你的提升，连续设置小目标，他没有，就是前进一步给一颗糖，就是激励着你，勾着你嘛。像四十二说，勾着你不断精进技术。
嗯，
然后就是这样，他在保持了游戏，他难度可不算低，我觉得在不算低的难度前提下，还能让玩家减少挫败感，疯狂心流。我觉得这是就是设计好的设计，设计特别成功。
嗯，
但是刚才就说这游戏幸亏不像另外一个跑酷游戏，我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我在合推里提过那个游戏叫《Remnant of Nazis》。那个游戏就是跑酷，然后在你每次玩的时候它会给你显示全球排行榜上比你靠前一名的那个人的影子路线、
哦、就我有印象对对对
就一名啊这么欠呢、啊、
有时候现在好像改了也能出现好几名，但是你主要看到就是前一名那个人、
嗯、
就巨折磨、哦、你有一天达不到世界第一就会有一个影子在那儿
就要折磨你、嗯、
对
太好了
巨傻逼那游戏，但是 那游戏就是因为那个就是勾引了一大批特别硬核的玩家，
终极的人文关怀
对
对，
所以就 Neon White 这个设计我觉得有些我看有些人评测这游戏就是说它容易让玩家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有满足感、
嗯、
但我觉得它这个引导机制倒不是说特别哄着玩家，就是让玩家就是
推着玩家，嗯，
一直推着，然后有一个小奖励、
嗯、
就像你在不管做任何事情、
嗯、
你设大目标都可能完不成嘛，但是你如果设一个一个小目标渐渐接近自己想要达成的结果，那种时候心态就会特别好，越来越有干劲儿。
对、
嗯、
是、
这个、
激发了你的上进心，
是、
嗯、
这个也跟 Doom 有点像，就是你想那个 Doom Eternal 那种引导玩家使用 全系统的那个模式，
嗯，
他也不是哄着你，他不是用小妹哄着，他是
逼着你，
是鼓励你，
我就弄死你，
他是连逼带推但是又告诉你一定行，
对，
你这么牛逼你一定行，就是那个感觉，是
控制人那么屌 Doom
Guy 对对对，你也一样的屌啊，就是这种感觉、
嗯、
特别好啊，这种引导我觉得是最好的那档的引导，
对，
就是你不要那个拿胡萝卜引驴那样的引我、
嗯、
我觉得我也某种程度来说被侮辱、
啊、
你也不要哄我啊，你要不要跟我说宝贝真棒这些这那的，
嗯，
然后如果你纯推我或者是拿鞭子赶我，我也会觉得这游戏逼得很紧，
是，
但是就是当时 Doom 或者说 New White 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都用上了，
嗯，
而且能感到这个游戏很尊重你，
对，
就他觉得你一定行，
对，
一定行，而且能进步，你能变得更好，
是
不是说非得那个抱着你给你送上去那种感觉，所以 这点设计特别好，然而先说然而了，
开始
but
开始，
嗯，就先说这个游戏美术风格的偏卡通，人物立绘就那种欧美二次元那种感觉，
嗯、
知道吗、
嗯？
大家可以去
来
看一下，这时间轴可以放一点。然后
对、啊、那不是更好吗？
对、啊，
人物设计也挺好，就人物个性也很鲜明。
嗯，
但是
而且
它
的 OST 是那个，它、
嗯、
的 OST 是 Machine Girl，
对，
强烈推荐，
非常
我操，
对对 对, 对、
嗯，
这个特别好。但是它、
嗯、
的故事我却基本没看。对，通关以后就不能说完全没看吧，我就了解个大概，究其原因就是这个游戏最大的缺陷点就是我觉得它叙事体验实在太差、
嗯、
而这个差不是说一般的那种说故事写不好那种差、嗯、这个差还
差
一样，
就是没想跟你讲，没人人讲，是吧？
因为这游戏故事本身不算坏的，虽然它的重要角色都很套路，首先一个 Yellow 就是 无脑黄毛兄弟、
嗯、
然后那个 Velvet 就是那个傲娇腹黑小姑娘、
嗯，
Red 就是什么都大的大姐姐、
嗯、
枪大人大、
啊、
心也大、
嗯、
然后还有那个特别高冷、
嗯、
特别牛逼的那个 Boss 叫 Green、
嗯、
就是这种人设都特别模板，光看着挺无聊，就是我刚才不说吗，跟恐龙战队似的，但那个开头留了特别多悬念，因为那个主角失忆的嘛，其他人好像没失忆的样子，所以他们前期就一堆谜语人，就是容易勾起你好奇心，就是你一边觉得游戏挺好玩，一边想看看这后面到底咋了，这是。
嗯。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游戏 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它的叙事节奏和游玩节奏极其割裂，
嗯，
就割裂到、哦、就割裂到完全怼不到一起那种程度、
哦、
那买了两盒不同的拼图往乱往一块拼那感觉、
嗯、
就是游戏中每完成一关都会进入一个类似养成的模式里，那会儿玩家就是可以在天堂里到处跟 NPC 对话，送礼物，发展关系、
嗯、
还能解锁一些支线，然后、
嗯、
游戏中那些对话长度都不算短，有些已经到达那种文字冒险游戏的那个感觉了、
啊、那这
台词设计其实都挺好的，就是台词设计说话都挺自然、
嗯、
配音配也挺好，但是对话时的节奏就是有点冗长、
嗯、
这没事，因为好多好多游戏就像这种不是高速战斗加抗容易亢奋嘛，每关之间会给你点文字冒险、
嗯、
让你休息一下降降火。
嗯，
是。
但这游戏有个问题啊，这游戏可不像一般那种像 Doom 的那种可能都在降降火，但这游戏因为关卡设计和这个节奏把控的特别好，玩家就至少是我个人玩的时候没有感觉特别累，我更多时候就特别想看新关卡你还能怎么弄，我再给你全、
嗯、
整个全王牌。
嗯，
哎、
嗯，
结果这游戏每关之间接任务的时候能整出一大堆对话，我就光去接任务的时候找那个天堂那个管理员那猫去说话的时候就能唠半天、
嗯、
让人巨着急，然后更可怕更可怕的是每个任务中隔几个关卡还会插入一段对白，那个对白、
嗯
嗯、
怎么说呢，大任务之间就是在天堂里闲逛的时候那我还能耐性子看一看他说了啥，小关卡中间的对白我直接 F 跳快速跳过，我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我他妈搁这急着跑酷呢、
嗯、
听你搁这得不得
是
就是你心情慢不下来那会儿。
嗯，
那之前建议他出一个这个纯净模式，就是一切剧情全没有，就是关卡 boss rush 什么事儿了。
对
对，就总之最后对剧情的了解就是一知半解。我玩游戏的时候其实就是特别不喜欢那种说光顾着玩不看字儿，尤其玩 RPG 就不看剧情光顾着打打打杀杀杀的，但是这个游戏居然让我连一个不算复杂的剧情都不愿意去了解，所以我个人这边感觉这两部分衔接是绝对有重大问题的。
是，
我感觉啊，瞎猜有我这感觉应该不止一个人。
是
是，我看的那个剧情大家也都评价感觉不是太好，感觉就算你跳过了可能损失也不大吧。
就感觉你关卡之间的那个剧情应该是突出人设那种，
嗯，
对，
有点小撒币死就得了。
确、
嗯、
确实是突出的，
如果太长真的遭罪啊。
是，
可能就打乱你的这个游玩节奏吧。
嗯
嗯，
这游戏节奏、
嗯，
我觉得这游戏节奏该怎么弄剧情呢？就是那种特别，就是那种特别夸张的演出，然后配上一些特别夸张的事件和动作，然后那种嗯比较简洁，话不多，但是信息量特别大的那种对话，哎、
嗯，
那样感觉可能就特别好。
嗯
嗯，
他可能没这钱吧，
或者是
也可能是不会那么写。就是这剧本这可能有些人风格问题、
嗯、
文字风格写不出来这样的东西。
哎、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那、
嗯、
你平时关卡之间的那个对话里边你偶尔会看到其实其他几个角色是有 3D 建模的，但是并不知道为什么这那些 3D 建模好像用的场景也并不是很多。
嗯，
对，感觉那而且动作特别少，这方面可以理解就缺钱嘛。
嗯，
反正只要这游戏这方面缺陷虽然有，但是绝对是瑕不掩瑜，这游戏他妈太牛逼了、
嗯、
个人来说就是已经是年度游戏的那个 final list 了。
我操，
真的，
这现在刚七月份，
你是不是上期就已经有一 list 了？
对，
每期一个
list。
我
这 list 到时候咱们多录几期就可以凑满了、
嗯、就缩圈了开始、
这样、
你年末的时候抽一个你那 list
的、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而且我个人来说我特别喜欢这种开发者这种跳脱的开发路子，你看他之前的游戏跟现在的游戏完全都不是一个类型了，对吧？
是，
我是觉得这才是开发游戏他妈的该有的样子，就是好多人感觉过去自己过去做一个品类成功了，就觉得自己做游戏的类型，哎，就此定性了，已经
来来回回
拍板定案了，对，来来回回可能就在一个玩法上不断消耗自己的那个创造力和还有玩家的耐心。但我就觉得这种开发者你图啥呀，妈你玩量产你玩了过大厂，你有啥好玩法人给拿走你能玩过他们，
确实
都他妈觉得自己姓 Kotick。 反正我是觉得只要自己认可，然后自己又自己感觉有那个实力，就强烈建议干，就勇于去尝试开发全新类型，这
敢想敢做
是吧、这样市场上感觉才有更多更屌的东西。我是觉得这样，我就特别喜欢这种跳脱的开发思路。
嗯，
不拘泥一种，
嗯，
是的，
嗯。
话说那个 Machine Girl 原声有多牛逼啊！我当时玩的时候，因为老是半夜玩，没打开声音，
你看
对不起，完了。
强烈推荐买一个，买一张，
游戏体验不完整嘛。
Bandcamp 上边就可以买，
是的。
你这种游戏不开声音，你这没有节奏感啊？
对啊，
爽度少一半啊。
是啊，
我没打开声音，我都觉得巨爽。我的二周末开声音。
那你小心你背过气去。
但我已经全王牌了，我下回就尽量把全排名冲到全球前500。
我操，那还有那工程有点大。
嗯，可以。
我现在最高一个才600多。
那可以了吧。
对啊。
嗯。
行，那这游戏大概就是这样。我的这游戏太好了。那么接下来是不是饼干整一个？
对，那我你刚刚这个节奏都快到这个快抽搐了。我这把这个速度一下拉下来啊，叫这个 Citizen Sleeper，
直接睡，
公民沉睡者，对，直接睡了啊，这个太激动了，直接就
傻
躺倒，
就地昏迷啊，对，是这个，
我们录音间很大，
对，录完了直接睡，
对对对，就是前段时间的一个，算是感觉现在更像一个桌游，虽然它是一个叫。他管自己叫 TTRPG， 但是我感觉他更像桌游，就是那种单人一个人玩那种桌游的感觉。
嗯、
对，这开发组 Jump Over the Edge， 他之前有一个叫 In Other Waters， 啊、也是这种比较科幻的，然后是一个你扮演一个导航机器人，给一个那种潜到水里的一个，还是潜到水里还是在水面呀？就是另外一个人给导航，然后界面也是那种比较扁平的、比较科幻的，然后偏文字的那种游戏。
哦，那是这个组。
对，然后他这一次这个还是保持一贯的这种科幻感觉吧，
是，
讲了一个这种你主人公作为一个仿生人啊、然后你就是你也就地昏迷，然后漂泊到了一个这个这种三不管的一个边陲空间站上面，
是，
对，你就在这块开始求生，大概这么一起头啊。然后刚才为什么说比较想桌游啊，就是他这游戏里主要是通过你用骰子来决定一些事件，然后判定你的这种，比如你的各项数值，然后推进这个故事，然后就
是剧情驱动。
对对对，就是你想你，其实以前我也玩过一些那种个人的，你自然老师之前不也介绍过一些个人那种桌游吗？其实类似，你手底下有几张牌，你怎么用它，然后你自己规划，然后也没人跟你竞争，就是那个剧情会阻拦你，就
是
大概这种感觉啊。然后先说说它这个画面嘛，它这个画面算是比较美式漫画吧，
很带劲啊。
但它其实它这游戏画面没那么多，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大量文字的，
对
啊。然后它唯一有的画面就是所有人物的例会，啊，然后它在这个整个场景呢是一个那种就空间站的一个那种比较简单极简风格的那么一个空间站的一个，对，就是一个45度那么一个投射啊。然后你看这种就是。虽然只有这么点儿，但是配以他这种非常细腻的文字，你能就是这些人物是活灵活现的，
对
啊，你都不用说他要动起来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
你都想象这大壮哥哇，他在炒饭啊什么的，你能感觉到这哥们就在那儿炒呢啊。
是，
然后他这个本身负责美术的大佬，他本身是画漫画的啊，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他本身那个漫画也是偏科幻的，他也经常画一些各种游戏的一些图人图什么的，风格特别一致。
这游戏视觉传达特牛逼，我记得他是在有一次 IDLXOS 上首次公开，还是
那这真的有点激动，
反正就是当时巨抓人，
啊、
这个画面
是是是、
特别屌。
对，然后画面就先这样，然后啊对，同时这个音乐也特别棒啊，就是非常推荐你深夜就是玩一下。
真睡是吗？
啊、就不不不，就是就很惬意吧。反正有一段时间，就我说实话，我之前那个《极乐迪斯科》，我没能玩下去，因为它里边有很多东西太深奥，或者说是历史啊、政治啊这些东西，我可能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不是很能融入进去。但是我当时就感觉，我晚上就开会儿那游戏，我听他那个音乐，然后我人物在里边走一走，我就觉得特别舒服，
是、
这个游戏给我就是几乎一样的感觉，
嗯、
啊，同样它文本也是非常难懂，非常，这游戏因为没有中文，之前上期不是也说来着吗？因为我英文很一般，所以就是玩特别慢。这游戏因为它是科幻嘛，所以牵扯到大量那种特别难的词儿、
是，
所以真的就是有点门槛啊。然后推荐大家用用这种翻译软件，可能也能。
但我看了看截图。我看了看截图，比极乐迪斯科好理解一点
啊，是是是，
那肯定的，
对，那肯定
这
个
太
难了啊，那可能翻译成中文都很难懂，就更别说那这个了。对，然后回到他这个故事吧，他毕竟是一个文字剧情驱动的，他故事还是比较重要。他主人公刚才也说你是一个仿生人， 然后在一个这种陌生之地醒来吧，然后被一个这个当地人给救助了，
嗯，
但实际上呢，你其实是一个原本你是个人，
哦，
你是被一个这种就这种赛博朋克这大公司这种概念里边的一个公司给你转化了，
嗯，
对，你像你可以类似于你卖身了。
哦，
你可能赎自己的之前的欠的债或怎么样，给你转化成一个仿生人了，然后就无限007了，可能就，永远工作的这种感觉。但是你
四剑师了，这样，
四剑师原来是这样，
对，就是这种故事。
然后你就逃出来了嘛？但是你作为一个这个怎么说，就是你是人家公司的财产，人家得把你给找回去。
那
这个故事主要矛盾基本就聚焦在这儿吧。嗯，然后同时你作为这个你是一个仿生人嘛，他的最大的矛盾就是你的这个公司，你的母公司给你植入了一个这种定期报废的一个程序，
嗯，
就如果你不定期在公司维修的话，你这就报废了，
嗯，
所以你跑也没用，
嗯，
然后你就在这个空间站就是一直在努力找别人帮你怎么能够规避来猎杀你的公司派的人，
嗯，
然后你怎么去治疗自己，别让自己报废。
那
其实基本就是这么一个主线吧，
挣扎求生。
对，然后你在主线后期你会发现你，但他这个游戏标题不叫这个 Season Sleeper 吗？
嗯，
实际上 Sleeper 这称号就是当地人管你这种人的叫法。
哦，嗯，
就是那种逃难的公司仔。
对，就是你这种就是被转化的仿生人，就都叫你叫 Sleeper，
嗯。
然后而且你，我感觉啊，你应该不是就是你这种应该不少，就经常有，
嗯，
而且也不是特遭待遭人待见，
嗯，
啊，然后大家也可能就是敬而远之那种感觉，
你觉得你身上有麻烦，跟
对，就是，但是呢，你这种人中期的时候，他会解锁一能力，就你会发现你可以跟这个三不管的空间站的数据层面进行一个交互，
嗯，
就是你能看到这个当地人看不到的很多，就是过往的或者说潜藏在深处的一些隐藏的东西，
嗯，
然后就因为这个，然后当地的一些有权有势或者说是有理想的一些人会跟你产生很多交流，
用得着你，
嗯，
对，就用得着你。然后那至于他是利用你还是帮助你，那这个
就看你了。
对，说实话我没玩通，我也不知道这个后半程是啥样。
嗯，
然后据说它是一个结局还挺多，
嗯
啊，然后你根据你不同选择，它是会有跟不同人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变化，
嗯
啊，
嗯，
对。然后再说一下它这个玩法，它这玩法大家去这个 Steam 面看的话，可能有点云山雾罩，他那个 Steam，
嗯，
对，我正在看
Steam 面面写着巨多，然后你看着可能有点这个混乱。然后其实它就是它分一个 circle， 就是它可能在空间站嘛，可能也不分一天一天了，就是一个一圈
一圈
循环的，
嗯，
对。然后每一个循环呢，你都能重新揉一次你的这个骰子，
嗯，
你最多就是你状态最好的情况下，你可以揉五个，然后这个骰子是固定的。比如你今天揉的，比如你今天揉的三个是五五二。那你今天能做的事情就是用这三个骰子去判定，
嗯
啊，比如说我今天我刚到这儿，然后救我那人是一个这种废船厂的一个老哥，那我想帮他，
嗯，
我给他打工，
用了
那今天我用一个五在他的这个拆船这事儿上，
嗯，
那然后他怎么判定他是50%的这个大成功，50%的什么中成功，这个普通成功之类的，
嗯，
然后当然也有失败，如果你用的特别烂的话，失败有可能会掉你的健康，或者说掉你的饥饿，
嗯，
都有可能。根据事件来看，
嗯，
因为有的事儿是很危险的，比如说你去拆船，你拆不好，那可能就会受伤。
是，
那有的事儿是跟别人交流的，可能就你至少不会受伤，
嗯，
可能只会浪费时间。
嗯，
对，它是有这么一个判定。然后这个判定的一个基础是你有属性值，你这个游戏你开头的时候能选三个角色。
嗯，
三个还是四个角色，就不同角色就只有属性不太一样，还有例会不一样啊。你可以自己脑补一下自己大概是一个什么感觉，
嗯，
就预设的是吗？
对，他预设的一个几个角色，然后他几个属性就是首先是工程师啊，这很直接了，就是你参与一些这种机械相关的这个工作会有加成，
嗯，
然后再来就是这种就他叫 interface， 我感觉就是可能就是面板操作比较强，对，
嗯，
然后再来就是忍耐。就是你可以去扛包去，
嗯，
你是一个这个工程机器人，
是，
对，然后再来就是直觉，还有一个应该是面对还是什么，就那种感觉，还有些那种需要你果敢判断的，就是判断这后两项，
嗯，
就前三项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工程师，一个那种面板操作，还有一个忍耐力，这三项基本是干活的，
嗯，
然后后两项基本是推进剧情的，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数值，然后根据你这个数值你再去分配你的投资，比如说你可能面对一个工程师的工作，你本来就有加成，你就可以用一个投资数量小一点的东西去干这件事儿，大概是这样的东西。然后这个投资呢，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系统，就是你每干一件事儿，它往往会带来一个积累，比如说就还是刚才就以刚才那个拆船为例，比如这个人他让你说我救了你，但是我不白救，我们这儿都有规矩，你就得给我干活，然后你需要干够也不是几个工时你就可以还债什么的，那你就开始干。你比如你大成功那就算两点，你要是中成功就算一点，对，然后就这些东西就不断去推进这个故事。除了这种就是干活的雷工时的这种行为以外，他还有就是他很好的给你塑造了一个你就是一个陌生人，你在这块谁也不愿意跟你交流，你的所有事情都得基于你去盘道去，就是你比如说你来到市场，这市场明显是买东西的市场，但你来到这儿第一件事就是用你的头子去跟别人打听，你都不知道谁能卖你东西，人也不理你，然后当你打听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那个就是跟大致熟络的这个条才长满，之后你才能交易，
才能买东西，
对，就这个它其实还是挺难的，而且它变化很多，它因为这刚才不也说嘛，它首先你有这个倒数计时，你到点就该死了，然后还有人来追杀你，
是，
所以你前前后后什么时候该去哪儿？它这游戏刚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给你解锁很多地方，有些地方。反正我一周目玩它，我觉得可能我去错了，就这地儿初期并不应该去，浪费时间了啊！有些事情是要赶紧抓紧做的，包括像是到中期的时候，你可以跟当地人结识，比有人保护你，然后这个可能大夫愿意治疗你，然后等等这些东西，就是然后它里边也有钱，也有数据等等，这些道具都是很有限的，它卡着你在这块儿，
是
对，所以这个其实。虽然我连一周目都没有玩通，但我感觉应该是可重复玩性是非常强的。你每次你解决方法，你这次是当一个工程师去干活，你下一次可能就是当这种就是数据层面的这种，你去害入别人，就这样。然后每次的结果可能都会不一样，而且大量的比赛你怎么决定跟他们交流，你要不要跟他交好，你要不要这个警惕这个人怎么怎么样的，这些东西可能变化都非常多啊。然后并且这个前提是他的这个。文字非常美，就是他真的就给你渲染出来你作为一个这种陌生人从一个陌生地方醒来，然后一切东西对你来说都是需要探知的，然后并且中间还出现很多那种，因为你机器人嘛，你会有很多感知是超越人类能感觉到的，他那些东西给你表达出来
写
的，对，你就能真的能有点感觉，能够理解，然后他当时那种就是痛苦的或者说是特别紧张的那种情绪，对，这点都挺好的。
我就看到商店页面那个几个截图里面那个文本，我觉得已经看出来你说的这个味儿了。哇，这个得去试试。
对，尤其是到后边，就是他那个地方叫做艾琳之眼，好像叫。对，你后来可以跟艾琳之眼有更深的交流，然后他本体那个空间站，他好像也会有一个类似于。就数据层面的一个 boss 一样的，然后你跟那个玩意儿进行交流的时候，那他那个文字我惊了，我感觉可能也是一种癫痫了，就是你感觉你快不行了，他说什么已经快把你的灵魂从你的身体里边给你拽走，
你要跟他走了，
对，你要给带走啊，
哇，
反正就是这种感觉，
XGP 里
就挺舒服，对对对，XGP 就有，
不
过确实是没有中文，然后似乎也应该也没有民间的汉化，大家就是努力吧，
慢慢抠一抠，看一看，
因为不是很大众的样子，而且它本身我估计因为汉化难度比较大吧，像这种项目同步出中文的难度实在是要开发组保命，跟重新开发半拉游戏一样。
是，我感觉估计是没什么太大希望有中文了吧？
是的，
它这个确实还挺庞大的。反正这个差不多这种感觉是挺惬意的吧，反正
是的，
每天玩一个循环，
看看故事，
对，他那一个循环可能十分钟啊，因为你会遇到一些人去跟别人交流什么的，他里边的话语其实虽然说我刚才说的这事儿挺残酷啊，但是其实里边大家还是挺友善的，比如说老哥炒饭，然后愿意跟你听故事，然后还有什么酒吧大姐，然后。觉得你被人欺负了，然后出来之后给人打跑什么的，就是这些
人生百态
都还行。哎呀，就是这倒是有点这个唐突，因为你毕竟是一个这个麻烦人嘛，
是
大家按理说应该很烦你， 没想到这个还挺这个热心的，都
挺好的、
嗯，对，
挺感动，嗯，
对，是挺好的。再在家配他那音乐，就是舒适、啊、
嗯，
行，就那就舒适到这儿吧。
行、
嗯嗯，行，
我已经下好了。
哎呦呵，
哇，这么快了，哇，真牛逼、啊！
毕竟 XGP 嘛，约等于不要钱啊，
确实，
对，
嗯，行，那这今天还有什么要聊的吗？
嗯，
四十二有没有再补充的？
暂时，
因为你说那个比较快
啊。我可以最后这个简单快速的补充一下，
行。
最近还有一个习总推荐我的游戏，叫这个、
哦
嗯、中有个中文译名叫《闪避刺客》，
哎，
啊，这个直接念应该叫萨纳比，沙纳比
是，
反正哎，反正就是这个名字吧，你就、
哦
哎、你理解精神就行，
嗯、
是个韩国公司，
是
做 New Wave 发行的。
哦，牛尾子呀，
对，就是这家，就是这家。
我听见这个名字 PTSD， 对不起。
然后这个游戏西总推荐我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它是这个武士刀灵，武士灵，
哎是
加这个生化尖兵。
哦，
我不知道生化尖兵这个游戏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评价也太高了，
就是西魔复活那个游戏。
嗯，
然后我玩了一下之后，确实如此。
嗯
啊、它是一个，我想怎么说哈。就是你玩的部分它基本上是一个横版的动作冒险游戏。
嗯，
然后呢它的核心交互一个是跳，一个是你这个主角有一个机械臂，
哎，
能抓到环境中悠起来。
嗯，
啊，那同时对，同时也可以用它来进行这个战斗。
嗯，
战斗就是它那个战斗就特那个怎么说，任天堂似的，就一个 boss 抓三次你知道吧。
嗯，
抓中了之后有个演出那种。
啊、
哦、然后那 boss 再挣脱，然后你再抓。
哎
啊，抓几次。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戏真正值得称道的有两点。一点是这个像素美术贼牛逼。我发现这韩国有几个韩国组这个像素这玩意儿。
对，
真是整明白了，哇、
嗯、
就表现力惊人，哇、哦、巨好。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他这个武士刀灵的这部分这个属性。他作为一个就是跟武士刀灵一样，横版的简单的像素搭配一些比如说这个字体啊震动啊什么这些做叙事的这个部分做得非常非常好。
嗯，
他那个序章让我觉得特别棒，就是你是一个老兵，然后你怎么跟你的那个女儿过着这个隐居的这个快乐的幸福生活，然后怎么样这个幸福一下就被打破了，这些演出、
嗯、
然后你又感就是你很快他就通过这个引入，然后你就发现你自己控制这个人物是一个多么狠的一个狠茬，巨牛逼的那种。然后你怎么带着一种就是这种带着自己黑暗的过去和这个复仇之心，
嗯，
重新投入到了战斗。
嗯，
这个部分的那个叙事就非常非常棒，而且我觉得颇有这个武士刀灵的那种，就是用很少的信息做非常冲击的那种演出，那个部分做得非常好。
嗯，是
啊，这个感觉非常非常不错。然后他的那个钩爪的手感呢也不错，
嗯，
所以我是强烈推荐的。因为我玩下来我还没有打通啊，就也就玩了个能有25%有没有我不太清楚。
嗯，
我觉得他在横版动作上没有那么难为人。
嗯，
特别是我拿剑鼠、
嗯、那挺好，
还挺舒适的，那打那 boss 离老远一爪子上去还挺爽的啊。
嗯，
这些部分不复杂，就跟那个而且他肯定是比武士刀灵那个要简单的。
嗯，
因为那游戏后面有几个关卡，那个我是真反应不过来，磨、
嗯、
了半天。他这不是，他这个就是整体上没有那么难为你，包括里面一些跳跃解谜啥的。如果你不追求那个什么脚步战地之类的，
哦，
凑凑也过了。
嗯
啊，如果你
还又快又爽那块，
对，然后你要、啊、你就想看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儿，
嗯，
真的很好。里面后面那有些新人物，那个人物就是很鲜明，很讨喜。
嗯，
这个部分。而且我觉得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韩国制作组的一个特色，他那个整个故事那个质感非常的不一样。虽然他也符合一些比如说就是有点二次元的那种设定，
嗯，
你明白我意思吧，什么讨喜的美少女角色呀什么之类的，这些该有是有，但是他对这些人物的塑造的方式可能会带给你一些比较惊喜的感觉。
嗯，
嗯，
所以这个就不多说，推荐大家试一下啊，包括它这个像素还有这个霓虹啊赛博朋克元素的使用啊，
嗯，
都是那种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很扎实，这个游戏，
嗯，
非常棒。
行，听到这个评价我就放心，嗯、因为 New Ways 让我之前让我，
但 New Ways 确实发过一些挺他妈魔怔的游戏啊，
是
啊，对，但这个游戏不错，反正我觉得不错，
那还行。
嗯、
你像我唯一做过那一期合配，那里面就有一款他们那个 Metal Unit
啊，对 ，Metal Unit
玩麻了
那
游戏，那
游戏哎，就只能说看着。玩一下比较遭罪。
Skull 那个游戏，
对小谷也是，
那是，
嗯，有点不扛玩， 玩到后来特别让人烦躁。
Scorn 的游戏设定就是冲着某个游戏的粉丝去的，
嗯，有点那个劲儿啊，嗯，所以说
你看那个封面图，感觉就是冲吊着人性癖去的，
确实确实。
哎，
懂了都懂啊，懂了都懂，我说是哪个游戏。
我操，不是说到那个 NewWiz 啊，我补充一句，就是因为刚才提到他就想到 DJ Max， 想到 DJ Max 就想到 East to On，
嗯
啊，这个有一些远古级的音游玩家们可能都知道 O2 Jam 这个，
哎，
这个游戏啊，
哎，
最近呢 East to On 他刚刚上了这个 O2 Jam 的 DLC，然后有很多这个名曲哈都得到了一些翻新和重置。然后有兴趣的一定要去试试这个
幽灵盛典是吧，
这个 East Town 本身还是很有意思啊，它就可能算是我玩过的判定最最狠的音游，
哦，
对，大家可以试试看，最近也是刚刚出 EA，
嗯，
然后那个大家都说哈，这个 DJ Max 可能就是看到说 East Town 我操现在这么屌，
嗯，
这个不得不努力一下，不能再躺了，
嗯嗯，行
行，
嗯，
成。
那今天的主要内容就差不多。其实最后想问问大家，就是一是问问大家对我们之前直播 Raft 那个游戏的感想，
嗯，
可以看看大家那个观感怎么样。另一个就是也可以提提建议，
嗯，
如果我们几个就是独立游戏电台这几个人一起玩游戏的话，大家最想看到什么？我看上回大家好像还是帮忙想起名的事儿，但这回可能就先不想起名的事儿了。
哎，
想想我们就偶尔直播播点什么大家最爱看，然后感觉也适合我们又比较乐呵的游戏，就几个人一起热闹。
嗯，
对，
可以在 B 站播的，
挺热闹，但是太长。嗯，比如说《神之元罪二》，
之前本来我们不是想说能不能播一播老游戏嘛，但是后来发现一个是可能实现起来有点太困难了。
对
对，老游戏之前找了几个，发现这个分辨率拉到合适程度之后已经糊到根本看不清楚了，所以真的有点难，而且确实得整点新的游戏，就哪怕算是比较流行的吧，还是啊，
嗯
嗯
嗯，行，大家踊跃发言吧，求求啊，嗯，
好，
对，求求给点建议，给点灵感，感谢感谢。
好，那今天也差不多了，孙老师也是有另外一事儿先忙去了，就不跟大家告别了，
对，
他已经消失了。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
感谢大家收听
闲谈，
拜拜，
拜拜，
拜拜。